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7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修就要按师父说的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4号。自从明慧网发表请大陆同修立刻停止网上学法和师父的评语后，很多同修都能做到立刻解散网上学法群，停止网上学法，停用相关软件。但还有一部分同修以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仍然我行我素，继续坚持网上学法的错误做法。我真为这部分同修担心。在师父已经讲明了的情况下，如果还不改正的话，这情况就严重了。作为大法弟子，听师父的话是理所应当的。那些还在固执己见的同修，请你们冷静下来，理智地想想，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如此执着地放不下，自己维护的是什么？也许有同修会说，我们的网上学法没有那篇文章提到的那些情况，我们一直走得很正。一篇文章不可能把所有的情况罗列完，没有那篇文章中提到的情况，也可能有其他不好的情况，只是自己意识不到而已。即使现在没有，不等于以后不会出现。这些软件能不能用，师父是看得最清楚。通修写不写这篇文章，师父都清楚。集体学法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也是留给未来的。路能不能走正极其重要。采用什么样的形式开展集体学法，事关重大。面对面的集体学法形式是师父定下来的，我们不能随意加以改变。邪党迫害大法这么多年来，大法弟子能够走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能够形成整体，面对面集体学法起到了重要作用。像当初邪党迫害刚开始就急不可耐地退出公安部六不准，禁止大法学员面对面集体学法练功。为什么邪恶要禁止？就是因为面对面的集体学法在同修整体提高当中的重要作用，邪恶也清楚这一点。我们看到了集体学法开展的好和不好的地区的差别，也看到了长期坚持集体学法和不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的差别。基本上，凡是集体学法坚持的好的地区，那个地区的三件事都做得比较好，同修之间也能形成整体，修炼环境也要宽松一些。经常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比不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整体修炼状态要好得多。很多不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不但难以跟上正法进程，三件事也做得不怎么样，有的慢慢流于常人，有的甚至放弃了修炼。大法弟子在集体学法中形成的这个环境是非常重要的，面对面集体学法所能达到的效果是网上学法难以真正达到的。集体学法时，同修的提高以及本体的改变都在同时进行着，这都离不开师父的加持和演化。师父讲过练功场的殊胜场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场的上空还有罩，上面有大法轮，大法身在罩上面看场，那个场不是一般的场，不是一般的练功那样的场，是个修炼的场。我们很多有功能的人都看到过我们法轮大法这个场，红光照着，一片红。同样，我们的集体学法在另外空间也是很殊胜庄严的，也是一个很强的能量场，在起着熔炼净化大法弟子的作用。网上学法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吗？因为网上学法是不被承认的学法形式，尤其是明慧王发表了同修文章和师父评语后，在另外空间也可能就没有了师父和正神的护持。师父在《红银三麻烦》中说，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师父明确指出不能在学员中用这些软件，我想也可能是正法进程走到这一步了。常人中的很多事情都是高层空间在人类的反应，那些软件也对应着宇宙天体的某些因素，如果我们还抱着那些软件不放，是不是也干扰到师父正法，阻碍师父清理那些软件所对应的高层空间？师父在《经济要旨三》 什么叫住师正法中说，作为学员要住师正法，只能怎样圆融好师父要的，才是你该做的。停用那些软件，停止网上学法，这就是师父所要的。我们只有无条件的按师父的要求去做，才是真修，才是真正的住师正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打疫苗表象说背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5日。随着中国大陆疫情趋于严重，全民打疫苗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因为科学大行其道，世人渐渐遗失对神的信仰造成的。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人心不好了就会造业得病遭灾，人在这时不信神的就会采取什么措施。这名词的同音本身就已经在告诉你了，措施就是错误的实施。历史上有过很多正面教训，都因为现代中国人被中共邪党洗脑后的无神论思想，使人不相信神，不相信历史的教训。针对使世人得救的方法，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对修炼人来说，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大陆的大多数地方都要求打疫苗，不打不让上班。那么表面假象好像是要在工作与打疫苗二者之间二选一。我是这么看的，在哪个工作环境中讲真相救度众生是师父安排的，而打疫苗显然不是师父安排的。因为修炼人本体向佛体转化的过程中越来越纯净，从我们走进修炼的那一天开始，师父就在不断地给我们清理身体，而我们就更应该信师信法，珍惜师尊为我们的付出。这种工作与打疫苗二选一的假象，不正是我们讲真相的契机吗？世界各地关于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现象一直在研究，把相关的文章整理之后，是最好的救人的素材。这不单是正实法，也是住师正法的一部分。从整个正法进程来看，从武汉肺炎爆发以来，大法弟子已经开始全面讲清在瘟疫中如何自救。而在此时，我们如果配合了打疫苗这件事，那不是和正法进程相反了吗？那么此事我们到底是在证实什么呢？而且一件事也不是表面这么简单，我们如果没有走师父安排的路，那又是什么因素在安排这一切呢？针对这种因素，我们采取什么态度与方式也是修炼的一部分。此处仅举两例，其中一个同修是医院护士，当时的环境也很紧张，周围的人都打了疫苗。后来他和主管的领导说，他小时候过敏体质打不了，此事就此没了下文。另外一个例子是我本人，也是一直拖着不打，后来脑海里浮现一句话，不适宜人群。我就告诉当时的经理这样报了，后来主管领导电话打到经理这儿，我在旁边，经理问我时，我回说，前几天体检测量血压高，这是当时的情况，后来不了了之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不建议说谎，因为可能会被邪恶钻空子，造成病业假象。有的人说，别人都打疫苗，你不打，别人不理解，对救度众生不利。我的看法是，这是在怕心和顾虑心的驱使下，对邪恶因素妥协造成的。类似的说法还有很多，比如让家人看着我们出现病业，对正实法不利，所以还是去医院吧。在所谓清零行动中，为了获得家人的理解，选择签字， 在疫情期间进小区救人时选择签了假信息等等。有时环境是很复杂，需要考虑的因素也很多，可是越是这样，我们越应该走正自己的路，因为只有路走正了，才能走入未来，我们所救度的众生才能有他们的去处。否则不只是能不能救人的问题，自身修炼都成问题，即使救了人，他往哪去啊？个人浅见，层次有限，有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坦荡和善，走在救人的路上》，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8日。今天的大法徒被赋予了重大的使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在我的修炼中，师尊帮助我清除怕心，在救人过程中保持坦荡、善良、正念救人。师尊时刻在我身旁保护弟子。第一部分，心中有法，就没有怕。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作为大法弟子来讲，还是要尽量的做好，完成你的历史使命，救度众生你必须得去做的。我告诉大家，救度众生这件事情它是至关重要的，你们必须得做。面对邪恶的不断行恶，骚扰绑架的事不断出现，我想只有大力度学法，用法去破除怕心，在法上坚定正念。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到，有些邪恶生命一到大法弟子附近撒腿就跑，有的是在吓得发抖，又信心不足地干着坏事。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大家不要害怕，任何事情都要堂堂正正的，是邪恶在害怕。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中还讲到，你一发正念，不管千军万马，那邪恶统统化成土，全都灭掉，什么都不是。师父的法打开了我怕心的结，师父讲的是法，是真实的。是啊，邪恶是不敢见大法弟子的，因为大法弟子带着宇宙的正能量，是金光闪闪的，邪恶是见不得光的。他如果不撒腿跑，大法弟子一发正念，他就地被灭，就化为土了。师父的法启悟了我，明白了邪恶是土，是灰尘。我的怕心，那种怕的物质没有了，师父给我拿掉了。每次出去讲真相，我们都先发正念，清理要去的地方的空间场。发正念的口诀一直在脑中转，讲真相，发大法真相资料，心不乱跳了，也不紧张了。2018年，我们把迫害法轮功的追查公告从所在城市的东面发到西面，从南面发到北面，贴在各个小区，制止恶者行恶，让能分明善恶的人做出生命的选择，从而得救。第二部分，迎刃而解。一次在某小区发真相资料，我上楼时贴真相粘贴，下楼时发资料。当我走到一个单元的6楼半的时候，七楼顶楼出来一个30岁左右的男青年。在那刹那间，我想到我只能上而不能退，退不是大法徒的行为，这时后退就是小偷的行为，退就意味着不光明。我直接迎上去，递上一份资料说，孩子，给你一份祝福。他接过去，给了正在门口的妈妈，并说，妈，给你祝福。我反身发6楼以下，男青年跟在我身后，随手拿出手机，
边走边翻手机。我安然地挨家罚，没有怕心。我认为这个生命是个善良的生命，我传给他的是善，是祝福。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稳，会使你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你害怕的时候，你发现众生都不对劲了，你变得神情清朗的时候，心胸宽广乐观的时候，你发现周围环境也不一样了。我想是大法弟子的正气正了这个生命，是那份坦然使众生有了正念。下楼后，我又理智地查看了周围，我深感是师父给了我正念的力量，让我能这么坦然。第三部分，师父让他看不见。有一次，我把真相粘贴贴到三楼，楼里很安静，我到三楼没看就贴，而三楼中间就有一男子正瞅着我呢，我的手还在墙上按呢，他看到我却没有任何反应。我知道是师父挡住，暂时不让他看，我就继续上楼，没有受到这个人的影响，心想师父在我身边，我还怕什么呢？一个常人在大法弟子面前什么也不是，该让他看到时就让他看，不该看到时就先不让看。上楼下楼顺利而行，大法与大法弟子在正人道，散发正的力量，一切都有神在管。第四部分，仙女拯救人心灵。这次我发的是明慧期刊和疫情周刊，正面是祝福，平安是福，仙女图案等。当我发到六楼时，发现中门是半开的，当时我想祝福不能落下一家，便把一份带有仙女图案的材料放到门把上，接着到顶楼七楼发完，刚要下楼，六楼门开了，我想不能停在七楼，我坦然下楼，其实是七楼的人到六楼串门。迎面一个女人厉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带有审问的腔调。当时我戴着口罩帽子，很坦然地说，给你们送祝福的。这时我已走到六楼中门，我便拿起门柄上那份带有仙女图案的材料打开给六楼女主人说，看仙女保护你们的。这时七楼的人已经上到六楼半，六楼女主人说是仙女祝福，我说祝福你们，反身便下楼了。下楼后，我还在想七楼那人的腔调，真是充满阶级斗争。但是大法的力量，仙女的到来，拯救了人们的心灵。第五部分，脚踩在棉花上。只要是做救度众生的事，心在法上，师父就在身边。一次发完真相资料后，下楼到最后一个台阶，我的脚踩空了，我感到脚脖子有点疼，又感到是踩在棉花上，没在意，我用力甩了甩脚走了。这种事发生了几次，每次都是有惊无险，每次都是像有了弹簧，软软的，平安无事。我这个弟子有时毛愣，让师父操心了。有师父法身护法神，我从不孤单，不害怕。第六部分，敏感日照样。快到720了，常人妹妹告诉我说，姐，我们同学说了，这几天公安局有行动，你不要出去了。我平静地告诉她，知道了。恰好这天我已经和同修约好去发真相资料，我见到约定的同修说，我们今天改变一下做法，以前每次都是一个走135单元门，另一个走246单元门，尽量不漏可救的有缘人，是成片的穿插座。今天我们走直线，走过去不再回来，不循环走，这样避免在一个地方多次出现，理智地去做救人的事， 增加了安全系数。师父在各地讲法2 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说，所以对于这些邪恶来讲，对于他们的安排来讲，你们只要正念足，就能否定它，排斥它，使它不起作用。邪党在敏感日行动，而我们也在这个日子向邪党发出震慑。大法弟子怎么能被邪恶因素吓住呢？我们没有退让躲开这个日子，而是一如既往的该做什么就做什么。7月22日、23日和24日，我们照常去做救人的事，从不避风，也不避日，身轻如燕，上七楼瞬间就上去了，穿行在救人的路上，真是弟子正念足，师父就在你身边，与你同行。现在，我和同修自由地、坦然地走街串巷，走到哪里，真相就带到哪里。第七部分，以和善的心境，面对面讲真相。面对面讲真相，我多以藏字实为突破口，告诉人们为什么要三退保平安，藏字实寓意是什么。给他们讲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法的神奇，从农民到博士，从平民到富豪到科学家，都走在大法中，去激发众生的正念，辨别是非的能力，感受大法的美好，认清邪党的黑暗残酷，让他们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大多数人都能三退，但也有个别邪性的。有一次，我们三个同修打出租车，向司机讲真相。同修有点急，司机不听，同修继续说，司机急了，要拉我们到派出所。这时，我们没动心，善意地对司机说，老弟，我们告诉你的是好事，为你保平安，为你好。你不信就算了，你把我们送到派出所是在干坏事，如果你真的做了，对你不好。后来，在我们的劝解下，他放弃了恶念。最后，我们还是希望他多了解大法，早日得救。现在，世人大部分都知道法轮功，知道是一个善良的群体，是好人。大法弟子20多年如一日的善行，让很多人醒悟，认为法轮功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群体。多年来，我走在讲真相的路上，为救一方世人，不怕冬天一身汗，夏天一身汗，为的是一方众生有一个美好的明天。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悟有个缓冲余地》，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日。这里我说说近期修心性的一件事情。一、修平和。我在常人时的脾气急躁，嫉恶如仇，眼里不容沙子等，修炼以后虽然不太明显了，但根本的这个东西一直没有修去，所以时不时的就会表现出来，容不得别人的错误。那种嫉恶如仇的急躁心态，很多时候是一触即发，常常是和同修争得面红耳赤，过后又后悔的不行，经常为自己修不出慈悲和宽容而苦恼。一次，因为一位同修用日常手机讲真相，交流了几次，他也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这把我的急躁心，容不得别人犯错误的心勾起来了，就和同修争执了起来。我的那种自以为是的强势，完全陷入了那种人与人的争论，过后又非常后悔，后悔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心平气和地和同修在法上交流呢？ 过后都能认识到，但是到了实际当中却又屡屡再犯。再比如去年我在做一个真相项目时，一位同修看了之后给我提了意见，这意见在我看来很牵强，于是我就又和同修较上了真，过后后悔得不行。我在这个方面也实实在在的修过，也剜心透骨的向内找自己的人心。首先找到的是急躁心、面子心，就是执着名的心、自以为是的心、争斗心，还有就是容不得别人犯错误、错了还要说别人的心、妒忌心等等。找到了之后会好一段时间，但是时间一长松懈之后又会犯同样的错误，这使我非常苦恼。最后找到是自己学法太少，同化法的部分太少，总也修不出宽容和慈悲。同时我也认识到，这是旧势力在我人的一面强行安排的东西，目的就是阻碍我修炼提高。二、慢意拍。认识到这些之后，我就加强学法，把自己的一思一念都对照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业力在转化过程当中，为了使自己能够把握得住，不出现像常人一样的把事情做坏，所以我们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祥和的心态，突然间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往往你的心总是那么慈祥慈悲的，突然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有个缓冲余地、思考余地，心里老想和别人争、斗来斗去的，我说一遇到问题你就得跟人家干起来，保证是这样的。我认识到心中有法才能修出慈悲，但是在我还没有那么大慈悲能抑制我的人心时，我该怎么做呢？这时我又想起来师父在经文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音乐创作会讲法中关于平和的法。十，你刚才形容的这些词有一句说得非常好，就是平和。人类过分的激情、强烈的战斗性啊，这都不是正常人类状态，其实是在魔性之下搞出来的。人是善恶同在的嘛，所以特别激动时甚至于超出理智之外的行为，那多数都是现代音乐那些东西，无理性的激情、失去理智的疯狂，其实那已经是在激发负面的东西了。而平和状态才是善的，实际那才是真正人的状态。平和中也有高潮起伏，是完全理性的，平和中也有辉煌的展现啊，可是是以平和为基础的。我就在心中不断地念着平和、平和、一定要平和。回想我和别人争论的时候，都是我听到什么的时候我张嘴就说出来了，而没有先想想我这话应不应该说，我应该以什么心态去说呢？我说话的心态和口气是不是在法上呢？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有个缓冲余地、思考余地，于是我就对自己有一个表面上的要求，当听到别人发表不同意见时，自己在说话之前先慢一拍，先不要急于去表达自己的意见，先缓冲一下、思考一下自己的心态在法上吗？自己所要讲的话带有宽容、慈悲的力量吗？这样一做使我有在法上思考的余地，使我的容量好像也增加了，也使我突破了修炼和实修分离的困境，使我豁然开朗了。很快就又遇到了考验，在一次学法交流时，我谈了一件事，并谈了自己的认识，当时有位同修就受不了了，他可能认为在说他，马上就生气了，说话也不在法上了。这时我刚想反驳，我立即就惊醒了，先慢一拍再说，先缓一缓。同时想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的法，修炼人嘛，毕竟有人心才能修炼，这部分人的痛处怕痛怕碰，有时会为此辩解，那是怕被看不起。还有师父的红银三少辩，如欲强辩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 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直出明见。于是我的心态在法中平静了下来，同时生出了一种慈悲和宽容，心平气和地和同修在法上交流，同修马上也平和了下来。在看似一场激烈的矛盾将要发生时，在我抑制了常人的情绪，在法上要求自己的时候，矛盾化解了，我心里好轻松，好愉悦，修炼中那种久违了的宽容和慈悲充满了我的空间场。现阶段的一点感悟，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多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5日。我们从千里之外来到了新家，房子是在不久之前买下的，简单收拾了一下，来到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地方。看似偶然，可能也是安排之中吧。孩子和姐姐都提议并支持和帮助，这样一切都很顺畅的就来了。我们抱定一个想法，修好自己，广结善缘，多救人。2020年过年时，孩子放假回家，说街头巷尾都在谈论武汉封城了，不久各地都封城封小区。修炼人虽然知道这种情况，但是还是觉得很突然。我和丈夫同修切磋，众生都是为法来的，万古机缘啊，咱们得让众生都知道真相啊，明白真相才能得救度啊，咱们尽快把真相资料送到每家每户，让众生明白真相得救度。我们安排好时间，上午学法，整点发正念，下午做真相资料，装上自封袋出去发资料。明慧网上的资料丰富多彩，我们做的资料也是丰富多彩，周报、大册子、小册子、折叠资料等等也是应有尽有。一边包装，一边从心底发出一念，真相资料金光闪闪，威力无穷，救人。包装时把各种资料穿插开来，我们发正念，让众生的亲朋好友邻里之间互相传着看。每次出去发资料，我们都请师尊加持，纯纯净净去救人，铲除一切干扰，让众生在家中等待，别出别入，一般情况都是静静的，很少有打扰的，个别情况也有，但是很少。一次我刚刚做完这层楼，顺楼梯往下走时，楼上的门打开了，一个声音说，哦，送法轮功资料的，就听着把资料拿回屋里去了。还有一次是在顶楼，刚把资料插在对联上，一个老人就开门了。我下楼的时候虽然没有瞅着他，但是我感觉老人在看资料，众生还是很期待的。有时发过资料的楼偶然去了，看到资料都被拿回去了。一天我在阳台上听见下边的人在聊天，其中有一个人说，不是说念法轮大法好就能好吗？听到这儿我很高兴，谢谢师尊的慈悲，众生在清醒啊，发出去的真相资料都在发挥作用呢。一次晚上我们出去发资料，我刚上到顶层发完，就听到下边飞速上来一个小伙子，我急忙往下走，就感觉小伙子上到顶层又往下跑，这是干什么呢？我也没停留，往下走，被冲击了一下，往下几层就都没有坐。当时有怕心反出来了，负面想法出来了，脚步也加快了，想着不能让他追上我。这时马上又意识到，我这是干什么呢？得发正念啊，就清理不好的念头。我做真相资料， 是做宇宙最伟大最神圣的事，我就归师父管，其他生命都不配。这样心也平静下来了，脚步也稳下来了。我下楼后，那个小伙子也冲下来了，往大街那边跑过去了。其实可能那个小伙子自己有什么急事儿，急急忙忙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自己的怕心造成的紧张。之后我们又去那个楼，把没发资料的楼层给补发上了。发真相资料有时也遇到有趣的事儿。一次我上楼，楼梯中间趴卧着一只大肥猫，把楼梯道给挡上了。我给他讲真相：猫啊，我是给你主人送真相资料的，你也是一个生命，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有美好的未来。猫一声也没叫，起来了，给我让开了路。还记得有一天晚上，在一个胡同口，有一只小瘦狗蹲在那里，我要进胡同里，它就一边叫一边往后退。我告诉它别叫，给你主人送真相资料的，它就退到最里边的角落里。等我出来了，它又跟着来到胡同口，又蹲在原来的地方，虽然叫，声音不那么大了。每次发完资料，我们都沟通一下。一次丈夫说，他发那个单元就差五楼一户没做了，他想别落下一个有缘人啊，就上到五楼给那家送去了。发真相资料不管楼层多高都没有累的感觉。一天天很充实的走过去了，我们自己的区域基本快做完了。那天晚上就在想，明天去哪儿发呢？第二天出去眼前一亮，真是一个惊喜。用栅栏封住的通道都打开了，瞅瞅这边的通道打开了，那边的通道也打开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心里感恩师尊，师尊都在看着呢。在发资料过程中，不断地纯净自己，不要有完成任务的心理，就是救人。记得五月份那个月，我们一天也没落，天天出去做。那段时间严格要求自己别懈怠，我俩配合也加强了，因为我们知道学好法修好自己才能多救人啊，不修自己带着不纯净的场，怎么能解体邪恶。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有坏思想的人想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在你场的强烈作用下也能改变他的思想，他可能当时不想坏事了。可能有人想骂人，突然间改变思想不想骂了，只有正法修炼的能量场才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在过去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就是这个意思。为了多救人不敢懈怠，我俩心性摩擦的时候都找自己了，不准许出现以往偶然放任自己，两人出现矛盾，我不跟你一起学法了，我自己学，向外找这种现象。一切为了救人，一切给救人让路。以往在老家做资料做得多了，同修之间大家就会提醒，别有干事的心啊。我和丈夫同修切磋，咱们要理智清醒。为什么同样去发真相资料，有的去救人，而有的是干事呢？我们切磋后觉得，那就是基点放在哪里的问题，基点的不同就可能导致效果不一样。你纯纯净净就是一颗主持正法救人的心，效果就会好，就是救人的心，就不会流于形式，那些做事的好大喜功的心就不会滋长。我觉得做事不在多少，抱着为他的心就做得对，为私为己的心就不对了。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告诉我们，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 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只要时时刻刻纯净自己，抱着救人的心，就能感觉到师尊就在我们身边。我真的感觉离师尊越来越近了。其实一切都是师尊在做。我们还在按部就班的一个小区一个小区的做，抓紧时间多救人。封不封城都阻挡不了救人的脚步，只要心系众生，就会有一条光明的路，就会越走越亮。感恩师尊，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与保护和加持，谢谢同修，请大家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